产大潜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恒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恒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酒吧 ETF、 国防 ETF、 中药 ETF、 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恒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恒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恒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恒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恒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起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恒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恒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恒华固收黄金战队 一支广大且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是。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这个科技的方向依然还是市场的焦点啊。这个整个科技的方向内部呢，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啊。所以从整个市场的层面上面来看的话，分化是当前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从传统的消费啊，这个到AI 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呈现出来推行的分化，那科技内部也是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这个下游的需求方啊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偏弱，而上游的半导体设备材料以及啊一些核心的一些零部件啊表现非常的亮眼，也包括一些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啊，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个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哈。那如果我们看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这个整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的这个表现或者说它整个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及啊当前市场担忧的一个点在于什么地方啊。首先呢，这个从这个五月中旬以来啊，这个随着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啊，这个逐步的趋向于缓和啊，所以五月中旬以来呢，我们可以看全球的大类资产啊，其实在发生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最核心的一个变量是什么呢？就是美元的指数啊，也就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美国的这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它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反映的这个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大家看啊，就是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它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通胀，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这个增长率啊。也就是说在五月中旬以前呢，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个点在于滞胀啊，就通胀持续的往上走，而经济的增速呢往下走啊。但是五月中旬以后呢，其实大家对于美国经济的预期啊发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预期整个通胀持续的一个回落，而经济增速呢在持续的一个走高啊。所以在这个此前的滞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那么进一步走到了一个这个低通胀啊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呢在这个六月份以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元指数突破了前期一直在100以下啊这个来回震荡了大半年。那六月份以后呢，这个突破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的这样的一个上沿啊，然后现在上到103左右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或者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就是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强对于全球的风险资产，尤其是非美的这样的一些资产，它会形成非常强的一个约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美元它其实是全球定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锚，当美元的资产或者说美元指数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全球的风险资产，尤其是高贝塔的这样的一些风险资产啊，它会形成非常强的一个内生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所以从六月份以来呢，我们看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包括韩国市场啊，这个包括这个中国台湾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这个尤其是韩国市场啊，高波动啊，然后又是高杠杆率的这样的一类资产，其实都出现了这个边际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和调整啊。那么对于我们 A 股市场而言啊，这个也都是类似的啊。我们 A 股市场呢，这个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偏周期的这样的一些资产，最近是持续的一个下行啊。那科技的资产呢，反而会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有韧性啊。港股的资产也比较类似啊，以恒生科技啊，然后恒生指数为代表啊，这个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所以核心的点在于，就是大家看到了美国经济啊，这个增速开始上行啊，然后通胀开始下行。那大家对于美联储啊，就尤其是这个月17号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它又表现出来非常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述哈。所以在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啊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抬升啊，这个故事呢跟年初的时候大家讲的故事可完全是两码事。那年初的时候大家认为啊这个会进入到啊这样的一个快速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因为我们知道24年25年美联储都是连续的降息，大家预期呢26年继续降息。那在年初的时候大家认为有两次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降息啊，每次25个 BP， 差不多60个 BP 左右哈。那降息意味着放水啊，也就是流动性这个非常的宽松，所以对于风险资产，对于股票资产啊，尤其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些大类资产而言，都会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托底。那么从宏观经济层面上面来说的话，也都会形成需求的一个扩张。但是从最近呢，大家看到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是明显的一个升温啊，就是甚至有一些海外的大的一个投行啊，认为是有三次的加息哈。但是我们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我们的判断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认为啊，这个可能真实的加息可能未必会有，但是啊，市场会根据这样的一些宏观经济的数据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啊，会做出一个合理的一个判断和预期啊。尤其是这个沃许上台之后呢，那他一反此前啊美联储会为整个市场提供一个未来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展望的指引啊，这个有所不同。那现在他不提供这样的一个指引，由市场自己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去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易啊，然后去形成这样的一些经济的一个信号。所以呢在现阶段呢，大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面啊，这个会去进行一些加息的这样的一些交易。那我预期啊，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啊，虽然最终未必会成型，但是啊，它会形成大概两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加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呢，对于市场的风险的偏好，对于市场的风险类的这样的一些高贝塔、高杠杆类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啊，那个资产啊，它会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扰动。所以从六月份，尤其是六月中旬以后啊，美元突破了100以后，我们看到全球大类资产的波动性是明显的一个放大啊。那呈现出来的结局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全球的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在往下走，因为很简单，这个美伊的冲突啊，这个它告一段落，那油价持续的一个回落啊，所以全球宏观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率是在下行的。但是这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率，尤其是一些高波动的资产的这样的一些波动率，它其实是明显的放大的啊。所以但是这样的一个波动率的放大，它并不代表啊，就是整个由产业基本面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逻辑被证伪啊，只是说它上上下下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幅度啊，非常明显的一个放大。那比如说哈，今天这个我们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早盘啊，这个 SK 海力士，韩国的这个 SK 海力士啊，那早盘的时候一度也是大幅下跌啊，那到下午啊，这个开盘之后又一路的往上推，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资产啊，它受到了这个宏观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约束，那它的产业基本面呢又非常的好啊，那么分子端和分母端来回打架，所以导致整个大类资产啊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下的一个波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前所面对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环境。第一个就是 K 型的分化，第二个就是高波动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资产的波动性是明显的放大啊。对于 A 股而言啊，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成交量也是持续的一个攀升啊，这都反映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波动的环境之下啊，资金在快速的进出啊，这个持续性啊，这个非常的这个短啊，就是上也上的非常短。你看今天早上这个科技啊，尤其是半导体啊，这个半导体设备一路上冲到了5%、6%，然后又一路砸下来，然后现在下午又一路往上冲，所以 整个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波动性啊是非常的大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环境之下啊，大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还是要非常注意啊这样的一个仓位的管理啊，尤其是这个追高这样的一些操作，可能都是要稍稍要啊这个谨慎一些的啊。那么回到我们的产业的基本面啊，因为我们最近听到非常多的啊，就是说投资者广泛的在讨论啊，就说 AI 到底是不是一个泡沫啊，然后泡沫是不是要破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啊非常的多。但是啊，如果我们跟产业界的人啊，或者说跟产业界的人士去沟通，大家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啊。这里面呢有几个维度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大家在大类资产的选择上面啊，你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你去选择内需导向的，包括消费啊，虽然今天这个消费走的包括软饮料啊，包括酒啊，走的包括创新药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强啊，那内需导向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这个都是比较弱的啊，就是这个是由宏观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决定的，就是内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房地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它就是偏弱的啊。那么科技啊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或者说外需导向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它就是比较景气周期比较强。所以这个分化啊，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是 A 股所特有的，但是啊这个我们去看啊，就是包括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啊这样的一些市场，它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上行其实也是由科技驱动的，或者说它的内需也是非常的弱的，而它的外需是非常的强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啊，就是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就是日本的这个上半年的这样一个表现啊，因为马上到这个6月30号了啊，就是上半年日本的市场它的科技啊也是占主导地位的，那它东证指数呢是上涨了 16%， 而更加侧重科技股的日经指数则上涨了 38% 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当中的把 AI 的这一个部分给它踢掉，其实啊这它的表现也都是比较萎靡的啊。所以包括韩国市场也是类似的哈，这个虽然大家知道韩国市场两大巨头啊整个顶起了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哈，但是啊这个各个这个东亚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啊都是极大的受益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硬件产业的发展啊，那除掉这个部分内需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都是相对来说啊比较乏善可陈的啊。所以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这个我们也还是认为啊这个依然引领整个潮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方向可能还是在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当然也会包括一部分电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维度哈，这个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背景之下啊，科技当仁不让啊，这个成为大家资金配置和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哈。那么这个是我们认为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这个科技啊应该是大家仍然是大家配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重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跟这个硬件啊，就是跟这个硬件产业发展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景气度非常的高啊，就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啊都是呈现出来一个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啊，它的表现会更加的亮眼啊。那最近呢，我就这一个星期来吧，我们看到啊整个产业啊这个包括 MLCC 啊，也包括功率器件啊，包括啊这个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在最近啊都呈现出来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也包括硅片啊等等啊，这个甚至包括我们已经涨了这么多的 存储内存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那么都是持续的一个涨价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一季度啊存储内存涨了一轮，二季度继续涨，下半年呢到明年哈，依然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啊。那么包括此前啊非常长时期啊，这个大家都可能都不太关注的一些电感电阻等等这样的一些维度，都是持续的一个价格的上行啊。所以啊，整个人工智能呢带来的硬件科技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啊，持续的出现供不应求啊，尤其是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些品类。那在技术迭代和更新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上面，我们也看到啊，市场包括玻璃基板啊，包括康宁的玻璃桥啊，以及啊一些啊这个一些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方向，比如说像800伏的高压直流电、液冷的这样的一个热管理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方向也都是在持续的成为市场交易的一个热点和核心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再往上啊，我们看这么多板块都是供不应求的，那么进一步的大家就会去关注啊这个上游的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啊。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氟化工啊，这个包括一些半导体的设备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尤其是半导体设备的零部件这样的一些公司，都是持续的成为市场交易的这个热点啊。所以大家可以这么想象一下啊，就是说下游的需求啊非常高增，那么带来的是整个像牛鞭一样啊，这个逐步逐步的一个传导向上游去传导啊，那整个产业链都呈现出来一个非常高热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也都带来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这个热度持续的这个不减啊。那么从另外一个维度啊，因为我们知道有投资者非常的关注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它是不是泡沫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从另外一个维度哈，就是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哈，就是大家如果去看啊，以美国的漂亮七姐妹啊最近的股价，我们刚才也开篇也讲过啊，就是在整个大类资产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漂亮七姐妹从五月中旬以来都是持续的一个调整的啊。所以在漂亮七姐妹，尤其是北美的几大 CSP 这个层面上面啊，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些大户啊，我们称之为吃大户，这些大户呢大家非常的关注他们的 ROI 啊，也就是他们到底准备怎么来把这个钱给他挣回来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资本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些资本支出大户的一些忧虑感啊。就是大家很简单的道理啊，就大家认为他们投入了太多的这个资本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扩产，那从去年的5000亿干到今年的8000亿美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关注到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自由现金流啊，这个就是经营现金流趋向于零啊，就是每年挣到的钱基本上全部要花出去，甚至还要借几千亿美元作为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来源啊。所以大家非常关心啊，就这些公司到底怎么挣钱啊，这个是大家这个争论的这样的一个点啊。客观的来讲哈，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啊。这里面包括啊这个 Anthropic 啊，这个 ARR 也就每年的预期收入已经干到了640亿美元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速啊。去年25年的这个收入大概是多少呢？50亿美元，所以它已经增长了，到现在啊已经增长了12倍啊，就同比。那未来还有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OpenAI 也有这个400亿美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啊是非常的快的。那核心的驱动来自于哪里呢？核心的驱动就来自于编程 ，coding 是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投资者呢非常的关注啊，紧盯着这样的一些AI 的这样的一些资本支出的大户啊，他们到底如何挣钱。那昨天晚上啊，大家也关注一下，就是 IGV 美国的这个软件板块啊，昨天晚上是大涨啊，这个涨了4%几，这也都代表着就是整个美国啊 这个大家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资产当中啊，大家去寻找一些这个边际上面性价比好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也都会去关注啊，这个受益于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 AI 应用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啊，因为很长时间啊，这样的一些个股都是不受待见的啊，这个是啊这个争论的这样的一个点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点啊，客观来讲，这个是要能够想到啊，然后再这个才能看到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角度啊，就是大家可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AI 到底是不是一个能够创造社会价值能够创造财富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如果它是，那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财富的变现可能是需要这个时间来等待啊，然后去验证的，但是对于北美的诸多科技巨头，如果他不做早期的这样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他很有可能啊，这个就不在牌桌上。那么他如果做了啊这样的一个资本的支出的安排，他有可能在牌桌上，也有可能不在牌桌上。但是如果他不做这样的一个资本的支出，他肯定不在这样的一个牌桌上。所以对于北美的资本这个科技的巨头啊，大家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这个大家啊这个盯得非常的紧啊，也都非常的关注27年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27年如果资本支出这个市场普遍的预期是在920亿美元的话，那大概增速在 20% 几，那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上修啊，这个是我认为市场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等待7月份的这样的一些财报季啊给出的这样的一些指引啊，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啊，这个是我们认为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产业依然还是在一个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预期啊，这个大家要啊这个根据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啊去做出一些判断。那么进一步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周末啊，这个苹果啊，这个产品的一个加价啊，普遍是 20% 几啊，尤其是 MacBook。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和 Mac Mini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类平板电脑都是 20% 的涨价。那么 20% 涨价来自于何方啊，就是来自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存储内存的涨价啊，这个是受到了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它的这样的一个挤压的效应带来的消费电子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供给的这样的一个收缩啊，所以带来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涨价。那联想也都提到啊，就是廉价的消费电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呢这个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就是一个高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大家在购买消费电子啊要趁早啊，未来整个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些品类肯定都是持续的涨价的。所以啊这个苹果呢这个股价也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波动啊，毕竟呢这个销售价格的一个上涨啊，对于销量乃至于基于这样的一个硬件产品它之上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软件的这样的一些生态的收入可能都来自于此啊，所以对于消费电子而言啊，这个它其实啊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产业过程当中啊，它其实在短期内它是受损的啊，那这个呢未来会不会在 AI 的硬件产业发展或者迭代的过程当中啊会重新的这个崛起啊，这个我们看9月份啊这样的一些新的 AI 终端啊，这个包括各家的旗舰机型到底会如何表现啊，这个在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判断啊。那么进一步的啊，这个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国产的 AI 算力链条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太多的海外算力链条，那国产的 AI 算力链条啊也非常值得关注哈。我们看到最近呢海外的投行啊在持续的上修国产的这个 GPU 的这样的一个出货啊，大家这个对于这个27年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 GPU 国产的 GPU 啊，这个出货已经上修到差不多接近1000亿美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增长。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核心的逻辑就是美国政府啊，这个对于整个这个灰色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出口啊，这个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啊，所以对于国内的大厂而言啊，这个大家未来啊，这个只能够依赖于国产的这样的一些算力来支撑整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那我们最近也听到啊，就是包括像智谱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新一代的 5.2 的这个大模型，它是基于啊这个国产的这样的一些10万张啊国产算力卡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所以在未来的一年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国产的算力链条会逐步的成型啊，然后会逐步的一个成长。很简单啊，就是说海外的算力链条我们虽然挣了很多啊，但是在整个这样的一个产业主导权层面上面还是美资的公司来主导的。那中国大陆的企业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气球膨胀的过程当中啊，它占据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份额其实是在下降的啊，很好理解啊，就整个市场的规模在急剧的膨胀，但是中国的企业它在当中分到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还是在减少的，虽然总量层面上面在扩张啊，但是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算力链条会整个的落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身上啊，所以海外的算力链条它会为整个国内的产业的发展啊提供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证，而国内的算力链条会为整个国内产业的做大啊提供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和基础啊，所以国产的算力链条啊未来的一年是会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边际上面的变化。那么最后呢，就是长鑫存储的上市啊，现在大家的看法非常的乐观啊，那不管它最后的这个总市值啊，这个上市之后总市值是多少，但是啊，它对于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拉动效应，它作为存储、作为内存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型的企业，它作为整个内存产业链的链主，它会对整个产业链条啊形成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拉动。那大家也看到，海外供应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那苹果公司都是准备把中国大陆的这个内存和存储啊纳入到它的供应商当中去，这也都反映了整个产业链啊这个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中国大陆企业啊这个未来这个崛起之路啊这个都是非常值得去看的一个点，所以对于这家企业而言，它本身就是看点啊，也都是大家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视角，那么也都包括它身后的诸多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的产业链产业生态都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范畴啊，所以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啊，就是大家对于风险还是要有一根弦啊，然后对于产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依然看到整个产业链处于一个非常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今天就汇报这些。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